福临万民。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个时空中来敬拜神。上帝赐给我们肉体的生命，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休息好了，礼拜天以心灵和诚实并以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让我们身体健康，灵性也健壮。今天我们要顺着教会每一年的安排的九月份是拆船月，拆船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属天真理的知识。在60年代欧美的国家拆派很多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学马来文、印尼文、菲律宾文，学中文来传福音，好让亚洲有很多很多的民族信靠耶稣基督。90年代中国人的教会跟上了，但是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愿意举行拆船主日或拆船月来教导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圣经里面所给予我们看见的基督徒应该明白的真理。举例，好像台湾有4000间教会，96%有拆船，4%是没有拆船的。台湾有4000间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开始了拆船部，我们也开始了拆船的施工，用金钱支持宣教士，用金钱支持弟兄姐妹去念神学，准备去做宣教士。我们自己也组织短宣队到很多国家去，做短宣的施工。那为什么我们要做拆船呢？圣经是很清楚的教导，愿意看见万民归向神，然后呢，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上个主日我们一同思想，一个小题，这个小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做拆船呢？神要世人与他和好。然后今天我们要多一点时间去思想第二个小题，为什么我们要做拆船呢？因为神要使自己得着荣耀。这两件很重要的真理，基督徒一定要放在心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原来整个世界的教会必须做拆船，弟兄姐妹需要参与拆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上帝希望看见所有的人跟他和好。第二呢，上帝要借助人和好，信靠他能够得着荣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第19节说，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这一句话呢，是说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所定的道德规律可以得到道德生命上面的救恩，因此凡是有定道德规律的民族，特别是有文化的民族，中国人有很多道德规律，孔子、孟子很多很多。那么犹太人呢，犹太人有 Torah， 有很多几百条的道德规律。使徒保罗透过圣经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规律能够叫他们因为遵行以后有道德的生命，至到一个地步可以得救。因此呢，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借助什么审判呢？借助他们所自己定的道德规律来审判。原来我所定的道德规律没有叫我更好，反倒告诉我说，你其实就是你所定的道德规律以下的标准的人，所以呢，普世的人都要受审判。就因为这样，上帝不愿意看见人受审判，愿意世界上的人跟他和好。第22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本身是义的，义就是一切良善的总归，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体是良善的，唯一 生命体是良善的，就是上帝。上帝要把良善归给人，以至于他能够跟人神和好，就好像说我们能够有好朋友，是因为他跟我很相近，对不对？假如我是传道，他是强盗，很难，很难。我愿意跟他交朋友，他也很愿意跟我交朋友，但是很难。他谈来谈去的，谈来谈去的都是如何做强盗，我呢，谈来谈去的是如何做传道，很难。所以呢，要跟世人和好，必须得到上帝的义，而上帝的良善生命是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达到的。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创造一切宇宙万有，每一件事情都显出他的大能，每一件事情哦，甚至是叫我们生病的病毒，叫我们生病的bacteria 叫什么细菌啊，都是让我们惊讶上帝的能力。上帝创造一切都是荣耀性的，但是他最荣耀性的创造人类呢，反倒因为罪的缘故缺了荣耀神的荣耀。因此呢，上帝要拯救世人，让他们恢复了他原初在伊甸园所创造的那个能够荣耀神的荣耀的神的人，能够归荣耀给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拆船的原因。上帝在什么时候显出他的义呢？当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前个主日我详细的介绍，上帝要万民归主，到底万民有多少呢？万民有多大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有多少万民呢？全世界有75.1亿的居民，有2000多个民族啊，有2000多个民族。1亿以上的民族很多，不到1000人的民族也有。在菲律宾有一个民族叫做萨代族，他只有24个人。那么1978年有1亿以上的民族，一共有7个。那今天我不详细的介绍了，因为前个礼拜已经详细介绍全世界的民族。有100万以上的民族，一共200个，有1800个民族呢是少于100万，少于50万的很多啊，1800个民族，这么多的民族有很多很多的语言，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所谓万民，今天的概念就是刚才我所举例的。那么大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的概念里面呢，万民来来去去就是我们的隔壁的那些人。最近我住的地方呢，一批一批不同的人住进来，5-6年前是索马里人住进来，现在逐渐搬走了，然后回教徒住进来，有很多小女孩蒙头上学，我看的都很好看啊，他们上学的时候走路经过我家哈，蒙头的小女孩蒙头。那么这蒙头的一批也搬走了，最近搬进来的呢是不丹人，不丹人，所以不丹人比我还矮小哈，不丹人比我矮小。那么老人呢整天都是穿着这个西装，可能因为不丹比较冷，他们都是这样穿着的。在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民族，当然诸位所住的地方不是华人就是白人，对吗？但是我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黑人、黄人、就是巧克力人，很多巧克力人。所谓民族就是那么大。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的民族，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去跟不同的人传福音。因此呢，我们第一，我们知道是谁要我们做的；第二，我们做这种事情，我们何能何德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所有，包括我们的牙齿能不能痛是他的权柄，我们的头发掉不掉是他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给耶稣了。他呢，凭着这个权柄告诉我们，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没有人都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这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若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差遣的意思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差派你，他有权柄在你身上，他授权给你，好让你有能力去做他要你做的事，这个叫做差派。所以差派只有上帝能够做差派，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当然一个国家，他说我差派一个大使到马来西亚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远火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那个大使在那边贪污啊，做什么美国政府没有办法，但是是美国政府的权柄权力差派这个大使到马来西亚去做美国政府要他做的事情，美国政府有权柄在他的身上，美国政府要使用他。所以差派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有权柄的人，权柄的机构差派你，他有权力在你的身上。我们出去传福音是因为有上帝给予我们的权柄和权能。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们，很多教会就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愿意让人叫他们心里相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犹太人心里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就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绞尽脑汁要向这么多民族来传福音。所以呢，历代的教会因为心中看见这些万族不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将要永久灭亡。我没有办法跟不丹人讲话，但是我愿意想办法去认识不丹人，他们几句文字。若是不丹人信靠耶稣了，有一天在天上，他不再是不丹人，他是一颗灵魂。所以将来在天上，你将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灵魂，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印度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是非洲土族，他们是中国的白族，各种各样的族类。但是在天上，大家都唱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因为都是得救的灵魂，都是与上帝和好的灵魂。就因为这样，上帝的名被宣扬，上帝的荣耀被彰显，上帝得着荣耀。我们呢，没有办法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使人信主。人信主是非常简单的，不用钱的，也不用上大学的。我不是说上大学是不重要，钱不重要，我乃是说信靠耶稣 只有一样，信心。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活，你跟他的死，跟他的活连在一起，原因是因为本来要死的是你，现在耶稣基督替你死，你跟他的死联合了，你相信，那么他的活就成为你的活。所以呢，相信是一个动作，一个接纳，一个接受。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我的死，他后来复活了，是我的复活。你要这样的相信，你就可以称义得救。我们想尽办法用各样的传福音的方法来传福音。我计算以后，一共有能够算得到的，一共有44个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同文化的宣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族类跟我们一样的。另外是近文化的，他们是处在别地方的华侨，他们已经是 ABC JBC OBC 什么 BC BCBC， 不过他们是华侨，跟我们近文化的。另外呢，一个所谓跨文化的传福音，就像我们的宣教士李景姐妹在基尔基斯坦向那边的人传福音，是跨文化。这一些的文化都有他们的习俗，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必须要跨越的。好像上个主日我介绍中国人的婚礼习俗，黑人是不明白的，犹太人的习俗我们中国人看了眼睛都亮了，怎么还要打破玻璃呢？我们中国人是不可以打破东西的，对不对？那个叫做碎碎，当然中国人 很厉害的，新年打碎东西怎么说？岁岁平安，不能打碎。犹太人结婚了打碎很多东西。文化跨文化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只要他们相信就可以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与他们和好，不必用体力、资力、劳力，信就可以得救。得救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所以神要与世人和好，原因很多，因为人已经灭亡了。为什么我们说能够因信得救呢？就是刚才我所解释的啊，人相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死，为他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你跟我的工作。我相信耶稣基督死是我的死，因为我的罪，我必须如此受惩罚死。耶稣基督的活是上帝给我的生命，我这样接受，我就得救了。这是神爱心的作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什么。假如要明白这个信息，大家回去听一听上个主日的录音。世人能够与神和好的可能和原因，乃是因为爱的神接纳我们为后世。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神要使自己得着荣耀这一件事情呢，有很多很多人不太愿意明白。为什么呢？上帝关心自己的荣耀，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主张弟兄姐妹关心自己的荣耀，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的。我们说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若是只关心自己的荣耀，这是罪的根源，对吗？叫做自私自利，高抬自己，叫做自义。但是上帝若是关心自己的荣耀，跟我们人是一样吗？上帝没有罪性，上帝本身是义的本体，荣耀的本体，所以他关心自己的荣耀，他做一切的事情 都为着自己的荣耀，有什么不对呢？但是很多基督徒没办法愿意接受，原来上帝创造宇宙万有，上帝继续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这是我们必须要有关心的。荣耀的意思就是分量，分量，各种各样有分量的就是荣耀。我们继续来解释。所以万民得救呢，神得着荣耀，怎么可能有2000多个民族能够信靠一位主呢？请问有这个可能性吗？2000多种民族相信一位主，将来在天上跟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来歌颂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件事情本身就显出上帝那超越的智慧和能力。这个就是分量，就是神的荣耀。我们看神一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去计划救赎的，计划救赎。你看神用多少的世纪去建立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然后呢让主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上帝借着圣灵透过门徒来传福音，建立今天全世界的教会。这个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上帝一直在计划着的救赎计划，最终所有得救的人要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做什么呢？荣耀上帝。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是上帝为了本他自己的荣耀。罗马书8:30，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的，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凡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怎么样？得荣耀。基督徒得荣耀，他就能够荣耀神，是吗？你好好的栽培你的小孩，你的小孩 成为一个很有用有品德的人，他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比如说这个在台风里面，他为了救一个人，他被台风卷走了，也找不到尸体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出来是一个荣耀的故事，而那个死的人是我的孩子，不是你，我们的孩子。这个荣耀也叫为父母的得荣耀。基督徒荣耀也荣耀了上帝，基督徒羞耻也羞辱了上帝，这个同样的。所以呢，上帝拯救我们基督徒要让我们得荣耀的意思，乃是说上帝不断地造就我们，让我们的品性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一天人家一谈到你所做的事，就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所行所做的，那个就是荣耀。假如是一般人所做的，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原来那为万物所死，为万物所绑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主耶稣基督受苦难，最终就是要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得着荣耀。假如说我们不得着荣耀，那主耶稣基督就白白受苦了。万民得赎，成为神的子民，要显出神的荣耀来。以弗所书1:5说，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耶稣基督里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根据，知道神的子民救赎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当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拥有荣耀的生命，同时我们面对荣耀的上帝，我们所唱的诗歌是荣耀的诗歌，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境界。这样的圣经太多了哈，所以我不愿意用更多的时间，请大家回去查考圣经关于神的荣耀。接下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发问的神学问题，万事的运作是为荣耀神。比如说圣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瞎眼的，有人问耶稣说，是这人犯了罪呢，他父母犯了罪呢？耶稣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名儿子因此得荣耀。好奇怪哦，上帝让我们生病是因为他要得荣耀，你能接受吗？哎呀牧师，你生病神得荣耀好了，我不要，你不要让我生病。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很多人说上帝医治我了，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我得医治了，荣耀赞美上帝。但是很多不信主的人会问你，为什么上帝让你生病然后再医你呢？你怎么答？假如上帝大有能力，上帝爱你，他要医治你的病，他根本就不需要让你生病，不是更好吗？你说是不是啊？不是，让你病得要死，然后弟兄姐妹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禁食啊，禁食啊，不吃饭啊，然后哦，感谢主好了，这个瘤不见了，上帝医我了，荣耀归给上帝。不信靠耶稣的人会问你，其实你的上帝是在做把戏，不然的话他最根本就不需要让你生病，你说是不是？不是？好，没关系，上帝让我瞎眼了，有一天我的眼睛打开了，是谁做的呢？是耶稣基督做的。有没有人可以做呢？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让我眼睛打开了，荣耀归于耶稣基督。不信主的人说，耶稣基督啊，那你为什么要让他眼睛瞎呢？因为世界上的人一定要知道神的作为，一定要知道神让人死，神让人活，神让人病，神让人家得到医治，都是神。要让人知道神的能力。有很多很多这个神学问题，我继续跟大家解释。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一心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许多长子中做的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召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又叫他们得荣耀。然后主耶稣基督也教导门徒，祷告是这样祷告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永远远。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他们让他们走到红海的边沿？记得吗？上帝为什么不带他们走另外一条路，而要他们走在红海的边缘，前面不能过去，后面有什么？ 追兵，上帝就是要在法老的身上让法老知道我是上帝。所以让以色列人面临这么大的一个灾害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啊？以色列人怎么样？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色列人发愿言啦、啊，我们回去吃葱吃肉啊，好过死在红海啊，对不对？是吗？遇到苦难了嘛，所以呢，上帝，什么叫上帝啊？他带我们出来是要杀我们的，不是爱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这个是已经是历史，所以我们讲起来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但是我今天若是我生病的，若是我今天站在这里，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我会这样想吗？我会这样相信吗？不会。直到事情过去，我才看见上帝的作为，荣耀归给神。那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很快把经文列给大家看。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使他，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到什么啊？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与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然后摩西就唱歌说，耶和华，耶和华，你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当几百万的人说不是上帝，上帝不是神的时候，上帝就是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自己知道上帝是上帝，也让埃及人知道这位上帝是施展大能的上帝，以至于他得到荣耀。另外一个故事没有把它举出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埃城的时候，那个城是怎么倒的？不知道，忘记了。埃城是怎么倒的？约书亚驾了几百辆 M50 的坦克车M50 坦克车对准埃城的城墙 Fire! 砰砰砰砰砰，所以埃城就倒了。请问埃城是怎么倒的？耶和华跟约书亚说，你把那个唱歌的诗班呢，摆在前面，歌唱队吹箫笛子的摆在前面，然后呢，你就围着那个城绕到有一天呢，你们就大喊一声，城就倒了。你相信吗？历史过了，当然你相信了，不，今天你相信吗？那个埃城的那些外邦人看见，哦，耶利哥城 ，sorry， 讲错了啊，耶利哥城倒了。请问，耶利哥城上的那些外族人呢？他说：“下面这些傻瓜，他们相信伟大的神耶和华。”但是做出一些傻瓜的事，他们在一直绕一直绕，而且绕了七天，我们就知道他们的行程如何。等到他绕第八天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把他们杀了。你了解上帝的作为，就让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知道，原来神是大有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的就是神的荣耀 还有呢，怎么荣耀神？神的荣耀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他的能力上看见神的荣耀。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于全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上帝做一切事情都有计划，而那个计划最终的目的是叫他自己得荣耀。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今天是今天，明天是那样子。原因是因为今天是今天，愿意彰显神的荣耀，而我呢，我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作为、神的安排，好让有一天上帝的能力和作为彰显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得到荣耀了。那么荣耀是神超越的力量，荣耀也是可以看见的荣光。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要拯救人，因为人不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归于偶像，凡复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和样式。人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在启示录，天使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众水的全源。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呢？很多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权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无论顺利不顺利，被大火烤，人都不会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圣经一直警告我们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因为会糖尿病。考究自己荣耀也是可厌的，因为你一直在别人面前说，我多好啊，多厉害啊，多聪明啊，听久了就很厌了。刚刚听说，哦，你不错哎，你真的全世界最好的人，第一的，没有第二，只有你。听多了就可厌了，所以吃蜜过多是不好的，一直考究自己荣耀的也是可怜的。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像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不是真正行善的人，才一直在贴标签说，你看我做了多么多好事，我多么多的成就，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赏赐呢，是地上的，不是天上的。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够信我呢？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荣耀自己，哦，是榆木是祷告他好的，是榆木是祷告他好的，所以这个 credit 是谁啊？这个逻辑很明白， 很清楚，这个逻辑很简单的，是于牧师为他祷告，所以他好的。荣耀归给谁啊？是我们进士祷告，说他好了，荣耀归给谁啊？我们呢？是我传福音，他信主的，所以荣耀归给谁啊？是我带他信主的，我带他决志的，所以荣耀归给谁啊？ 我们互相受荣耀，过于爱神。嗯，我们真的是不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我再厉害也不可能带人信主，我再厉害再进食也不可能叫一个人得医治。一个人得医治完全是上帝的救恩，恩典临到他。一个人能够得救完全是圣灵的光照和神的拣选，跟你跟我一点都没关系。而你跟我呢，是尽你跟我做人的本分，爱心为他祷告，顺服上帝的命令去传福音，就是这样而已。我们一点功劳也没有。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那是很可怕的事情。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假如是如此，我们一直都不太注意要怎么样荣耀神，所以做任何事工我们都非常缺乏属灵的动力。原因是因为我会不会得着荣耀，我会不会得到好处。假如我不会，这个事工的力量动力就很弱。但是我们若是要说我愿意荣耀神，愿意荣耀那荣耀的神，愿意把最好荣耀的荣耀归给神，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比较有动力。那么神对人的救恩呢，是一个荣耀，神拯救人是一个荣耀，经文就在这里。当人得救以后呢，人就用歌颂赞美上帝。凡是来教会的，听到诗班在唱歌，这些人是得救的人，这些人是生命里面被神光照的人，这些人用他的生命来唱出那个诗歌里面的信息，是荣耀的信息。我们来听诗歌，诗是一个讲章的大纲，诗歌叫我们灵命得教育，还有呢得养育。唱歌赞美神，好行为是荣耀神的，但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这样做。蒙受恩典的人一定荣耀神。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荣耀归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们，上帝更愿意让我们看见从苦难中，因为刚才我没有跟大家分析为什么我们会受很多的苦。亲爱弟兄姐妹，基督徒一定受苦的，不管你银行里面有八个数字或者是十个数字，你一定受苦的。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什么呢？因为要叫我们未来能够荣耀神。最后讲一个故事。Stainer 是澳洲的一位医生，Dr. Graham Stainer。 他1999年呢，在印度一个贫穷的村庄里面，连同他一个10岁一个8岁的儿子呢，被右翼暴民焚烧而死。 Stainer 他到印度一个村庄里面去开设一个麻风病院，很多麻风病人被印度人所撇弃，其中有一个麻风病人，他的全家人呢为他举行一个葬礼，说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已经死了。其实那个麻风病人就躲在大树后面，听着他们的家人为他举行葬礼。这个麻风病人就流浪天涯，遇到了 Stainer 把他带进麻风病人医治他了。30年在印度做这个工作，后来就有右翼分子认为 Stainer 改变了印度人的文化，叫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就离弃了他们的文化。他们派记者等等去 监督他，去揭发他，但是没有找到证据。又一的暴徒呢，有一天看见 Stainer 去参加一个基督徒营会，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他跟他的小孩就睡在这辆车上里面，他们呢就把稻草放在车下，稻草放在车上，然后就把车烧了，就把这三个人烧死在车里面。你可想而知，这三个人是活活被烧死的，在呼喊，在喊叫，在求救的下面就这样死亡。那你说，牧师啊，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吗？当我想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凄惨。那是上帝的荣耀吗？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寻找安逸的生活？除了安逸，就不是上帝。假如上帝没有给我安逸，没有给我一切所想要的，就不是上帝。假如是如此，我们就没有办法传对的福音，也没有办法有对的动力去传福音，也没办法有正确的内容把上帝的荣耀高举，以至于人相信得救。让我告诉你，他的荣耀是怎么样的呢？整个印度都震撼，整个印度都震撼。 Shock the entire nation, and the nation went numb with heart rot. 整个印度都摇头震撼。有一个澳洲的医生来为我们的麻风病人建立了麻风病院，我们却把他烧死了，留下他的女儿跟太太。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上帝要与世人和好，不然会灭亡。第二，上帝要荣耀他自己，我们要做差传，要努力。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新的誓言。没有人有办法叫人信靠耶稣基督，没有人有动力去传福音，只有知道人将要灭亡，除非与上帝和好。第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好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偏野的角落，有很多爱你的子民正在为你做很大很大的牺牲，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归荣耀给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做了多么多的好事。后来的人，当他们牺牲，当他们离开世界以后，后来的人才听到那些受造就、受益处的人所说的故事。多少的荣耀就在这些伟大的宣教士过世以后才彰显出来，他们的荣耀也就是天父你的荣耀。谁愿意如此做呢？谁能够如此牺牲呢？父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本身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内心的视野已经不一样，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到海外而已，不是在外国外播。父上帝，就在 Columbus, Ohio, 就在我们周边有那么多的民族，有那么多的同文化的人、异文化的人，父啊，帮助我们有信心的视野，有负担来向他们传福音。恳求父上帝，你就怜悯恩待， 好让教会所举行的一切的布道事工都能够带领人来归向你，与天父和好，将来在永生中与各族的人一起赞美上帝。求父上帝恩待，谢谢天父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所成就的功劳留给我们，感谢天父，求你就施恩，好让我们这班弟兄姐妹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但是乐意为你的道，为你的福音去传，好叫我们能够为你留下佳美的脚踪。感谢父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